传道师母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好。可能有些人都知道了，王伯伯昨天在上午11:59已经安息主怀了，走的呀他非常的平静，就只有2-3分钟的时间。小女儿在那给他喝了一口水，还让他喝了一口盐水，完了他马上就走了。你说多么奇妙，感谢主。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神，这真是神格外的恩典，让我们也都安心。听得见吗？
后面听得见吗？
听见吗？
那我拿着你来念。
我自己也特别感谢呀，大家。王伯伯在护理院大约都快9个月了，可是长老啊、牧师啊、师母、各个弟兄姐妹们都去探望过他，在这个关心问候，尤其是都为他祷告，所以在这里我就再次谢谢他。另外我想告诉你们了，我和王伯伯有一个心愿，就是说在我们在有一天被主接走的时候，不举行任何的丧葬仪式，遗体告别呀、什么追思啊等等这些事情，因为跟儿女已经说好了，他们必定要遵循我们的这个心愿。另外也告诉在外的儿女都不用回来，其实我的小儿子刚走了还不到1个月，这次来了住了1个多月。儿女们也没什么，他们生前都尽全力地孝敬我们了，所以我们呢很满足，因为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儿女，到那里与主同在，我想更是好得无比，他也不再受痛苦了，而且将来在天家都会相见。在圣经啊，帖撒罗尼迦有一段圣经我特别得安慰，我给大家念念啊。论到死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是像有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造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想看神的话多么受安慰，所以呢我也都特别谢谢大家，再次谢谢都为我们祷告。我也特别请大家放心，我会那个支撑，因为我们呢在一起啊已经68年多了，可以说比很多弟兄姐妹年岁还大，所以这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早就有所准备。好，谢谢大家。 再见。
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是做这样子的安排哈、啊。差不多一个月以前，王妈妈就知道我今天要讲到，她就提醒我，她说我要唱这条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那我们就预备哈、啊，因为结果到礼拜五的时候，小军就跟我讲说爸爸不太好哈。啊那昨天早上啊，他就跟我讲说，爸爸大概就是这两天。那没想到，就是在昨天中午11:59哈，爸爸过去。那我问一下，我问了小军，我说小军，妈妈明天能够来吗？能够站在这里唱诗吗？小军说。妈妈会尽量争取哈、啊，我是心里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我妈妈心脏不好，妈妈常常心脏不好就气喘不就没有力量哈、啊，没有力量就不能来。那她一个礼拜以前已经讲说她要来啊、昨天发生这个事情，我就担心她是不是真的能来哈、啊。那昨天晚上那个小英说尽量一定来。那今天早上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神啊，你怎么这样子安排？如果是我，我不知道我能在这边唱歌。王伯伯跟我爸爸同年，王妈妈差不多也跟我妈妈几乎同年，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像看到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我妈妈65岁就走了，走了已经20多年、30年了。这段时间能够服侍我妈妈是我的福气。我曾经跟我妈讲说，不管你要不要我，我做你的干儿子。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坐在她旁边啊，守着她。不过不管怎么样，伤感今天还是要讲到。今天的题目是饥渴慕义哈。我们中国人哈，面对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问候的话语哈。你知道我们过去人常常见面问什么？真的猜得不对，不错哈、啊！你吃饱了吗？你吃饭了吗？你吃了没有啊？啊，我们都是这样子问哈、啊。那是过去了，因为过去的社会环境比较不一样，社会比较穷苦，说实在讲，所以能吃饱饭、温饱哈、啊，那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常问人家说你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哎呀，真好啊！那。可是现在呢，我们人就比较的不一样了。我们还是谈吃啊，我们还是喜欢问人家吃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问的是什么？你吃的健康吗？你是吃的够养生吗？那女孩子可能会说，哎，你吃什么什么什么能够美容养颜呢、啊？要不要试一试哈、啊？所以我们都是吃，为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吃哈、啊。那我今天回过头来要问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饥渴慕义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讲吃啊？你如果读圣经哈，你读耶稣讲到哈，耶稣常常讲吃啊，耶稣对吃也蛮有兴趣的，所以后来有些人就讲耶稣好像这个为了吃好像不守这个这个安息日哈，很多那个，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讲吃呢？我们该怎么讲吃呢？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彼此问候， 我说你有没有想到享受到上帝的美善？圣经里面说我们尝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有没有吃过神的灵粮、神的恩典好处？那我们吃了以后，我们可能要问一声，就说你的属灵生命健康吗？你吃了灵粮，你健康吗？你身体好吗？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要问一下，说你渴慕上帝的道、上帝的话、上帝的灵粮吗？神给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恩典，许多的这个灵粮在这里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那个。那这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经训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在开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饥渴，你们渴慕得到神的道、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神的一切福分的话，你们有福。你渴慕的话就有福，为什么？因为他们必被饱足，因为你们就会得到神的供应，得到饱足。好，现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神的话语。亲爱的主，我们真是在这里，在你面前屈膝敬拜你。首先，真是把孩子自己仰望在主手中，也把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手中。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饥渴的心被你的圣道所满足。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的道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你的道比那个滴下来的蜂蜜啊更甘甜。主啊，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你说过你的道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这一生奔走行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主，你的道就是你的灵，是生命的道，生命的灵，赐给我们这群渴慕的人生命得到苏醒，灵命得到更新，让我们这一生一世永远能够走在你的路上，与你同在，与你同行。主啊，真是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恭敬敬交托仰望在主手里面，求主你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再一次用你的话满足我们这饥渴慕义的心灵。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圣经里面有一本书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的新约圣经每一本书的作者经过多年的数百年，将近有两三百年的时间，在那边考证证明说这些书是谁写的。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哪本书写，虽然作者可能没有讲说这是谁谁谁写的。比如说那个约翰福音，约翰那本书没有讲说约翰写这本书，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早期的教父们就认定说这一定是使徒约翰写的。好，但是希伯来这本书很奇怪，希伯来书经过几百年的考证，没有人知道说是谁写的。很多很多的理论说这个人写那个人写，可是没有一个定案，所以到现在说不知道希伯来书到底是谁写的。但是你现在很奇怪，为什么一本没有不知道作者的一封书信居然能够列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为什么？他一定有一些他特别的地方，是所有到早期教父们一致公认说这是神的话，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这是神的话。 我建议各位有机会常常去读圣经。当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希伯来书从一开始到结束，全本书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一开始就讲说，借着列祖这个列祖先知啊，警告我们这些祖先们，耶稣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地位高过所有的先知，甚至高过天使。在犹太人心目中间人里面最伟大的就是先知，不管是以赛亚啦或是什么人，如果他是神的先知，都比人高，比人伟大。那比人更伟大一点点的，了不起一点的是天使。天使的能力比人强，天使在上帝身边服役，所以呢，天使跟先知都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 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呢，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的地位高过天使，高过所有旧约的先知。第三，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祭司，一次的献祭永远有效。在神跟人中间做中保的，做联络的，做上帝的发言人的，做人的代言人的，是祭司。祭司在那里，我们来到祭司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愿，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对神的愧疚，我们这所有对想对神经过的话，经过祭司告诉上帝。上帝从祭司从神的那边领受了神的吩咐、神的赐福，或是神的管教，转过头来告诉我们这些人。所以祭司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在神跟人中间。在犹太人心目中，祭司是一个世袭的，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族系下来的，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可能有君王，可能这个君王起来，那个君王起来，但是祭司的这个系统是世袭的，是绝对的，不能够那个。所以呢，祭司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群人。那圣经讲说，耶稣是那永存的祭司，他一次献上的祭永远有效。亚伦后以后的那些祭司，他每一年都要进那个至圣所去献祭，每一年都要为自己先献祭。如果他没做好，他说不定就死在里面。所以人的祭司可能会死，但是我们有一位不死的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神的面前，他的献的祭永远有效。希伯来说还有一个特质，就是讲到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说信徒凭着信心，借着耶稣的宝血，可以成就神给我们永，我们就有永远的盼望。昨天中午的时候，小军去了医院。他早上我看他的微信说爸爸就这两天，那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他什么时候去医院我也不知道。但是中下午一点多钟，我妈妈打电话给我，王妈妈打电话给我，告诉说小军去医院，因为爸爸不行了。我妈说给我了很多交代。但是很奇妙的，他一点都没有悲伤，讲话很平静，很清楚交代一些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我妈妈可以？你想过吗？为什么最亲六十七年的婚姻，六十七年的老伴离开的时候，他可以平平静静地告诉我说：“张老，王伯伯要走了，王伯伯走了。” 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话，有永远的盼望啊！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知道你要等的是什么，那个盼望不会落空。这就是希伯来书一个特别的话，他给这我们这些后来的信徒，他讲了好多好多信心的榜样，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样信的？他们甚至于没有看到耶稣，他们信，因着他们的信，他们有盼望。他们虽然不知道将来是什么，希伯来书就是这么重要。希伯来书是基督论的基础。如果你读神学，你读到有关于耶稣的那些理论，你逃不了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他不知道是谁，但是这封信的写信是写给一群希伯来人，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犹太人，也就是当时教会里面那些信耶稣的那些犹太人，他写信给他们。他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因为这一群犹太人的信心开始摇动，摇动，他们对耶稣开始有一些怀疑，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真的祭司吗？耶稣是真的神的儿子吗？所以这本书里面就特别就讲到这些事情，就再一次告诉他说，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们也认识他，你们不可以再回头走别的路。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本书就在讲这件事情。那其中有一件事情就很有意思，这位作者就讲说，耶稣基督是祭司，而且上帝已经把这个祭司的位置给了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麦基洗德是谁？好，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有好些话，并且难以理解，解明，因为你们都听不进去。你们学习，你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你们还将人圣言，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只能吃奶，都不能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了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他就讲说，我要跟你们讲麦基洗德，就好些话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听不懂，照理讲你们应该听得懂，为什么他们听不懂呢？因为他们对麦基洗德不明白，他不知道麦基洗德是谁。麦基洗德是谁呢？麦基洗德出现在创世纪里面，圣经里面讲到麦基洗德的章节并不多，大概只有五六节经文，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拿出麦基洗德来教导这些人。麦基洗德是怎么样？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赐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献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这么 一, 一, 那个不是那个希伯来书第第七章里面就讲，就再一次解释麦基洗德是谁。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他是至高者的祭司，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一个祭司，他又是王。在犹太人的系统里面，王不能够兼祭司，祭司也不会去兼王位，所以在这个犹太人那个传统系统里面，王跟祭司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今天这个麦基洗德是把两个都在一个人身上出现。那麦基洗德，那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啊。麦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王，国王的王的意思。洗德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公义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麦基洗德就是公义的王，下面翻译成仁义王，仁义王。那他是仁义王，那另外一个他说他是撒冷王，他又有个名，另外一名叫撒冷王。撒冷这两个字就是小龙，小龙就是犹太人讲的平安啊。我们这有些老的基督徒常常早上见面都会问说啊，主内平安，平安啊。有些牧师在上面或传道人在上面开始的问候都会在弟兄姐妹平安，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小龙，撒冷王。那所以麦基洗德兼了两个身份，他又是公义的又是平安的。你有没有想过公义和平安常常是矛盾的，会不会？我们有时候常在讲说，哎呀，这个人很正直。你说到正直的时候，有时候讲说，真心很冷，搞不好是冷的，很冷的，很冷酷的人，很正直啊，这个铁面无私的样子。一个铁面无私的人，你要他摆出一张笑脸来跟人家嘻嘻哈哈，好像很难。一个公义的王，要他摆出平安慈爱的样子，好像也很难。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我们的上帝啊，很奇妙，他就是能够把矛盾综合起来。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公义的。圣经有一句话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什么叫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你有罪就是有罪，就这么意思。你有罪就是有罪，这叫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呢，我们的上帝又是非常慈爱的，犯罪的他要惩罚你三四代，你的儿子孙子曾孙都要惩罚你。但是我们的上帝在祝福你的时候呢，圣经上讲什么？几代？千代呀、啊，三跟千的，我这手没办法比了啦。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他爱你，他宁可给你一千代，可是他也爱你，他非要惩罚你，打你屁股。撒冷王就是这样子一个综合了公义跟慈爱的这个象征。那下面说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哇，解经家碰到这句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句话很难回答。那他不就是神了吗？麦基洗德是神吗？你看经文从头到尾没有讲一句话他是神，他最多讲的是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只是很像神的儿子。那怎么会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亚伯拉罕打仗打赢了，掳掠了很多东西，他把他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就献给了这位撒冷王。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是一等一的人，没有人能超过亚伯拉罕。当时的所有的王，没有一个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但是今天他见到阿比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居然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他。很显然，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的心目中间地位是多么的崇高，亚伯拉罕对他是多么的尊敬。这么一个崇高尊敬的人，你好意思问他说：“哎，你爸爸是谁？你妈妈是谁吗？”我想大家没有人敢问，所以也就变成无父无母。这是我的解释哈，这是我的解释。我相信是没有人敢问，没有人知道。可以，你这样讲说，他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什么时候生，他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但圣经很巧妙的把他预表了基督，他乃与神的儿子相似。那这一位，我回到刚才那段经文，犹太人应该知道麦基洗德是谁，可是犹太人不知道，所以这个作者就很生气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本来该做师父的，你们学了这么多东西，你们应该做师父的，结果呢，你们现在还在吃奶。”你们为什么不能吃干粮？你们是婴孩。吃奶是小孩啊。我上个七月整个月在东部陪我的那个孙女，那一岁半，非常的可爱哈，我很爱她，她不太爱我哈，她比较爱师母。我要想怎么样跟他亲近，跟他玩了，他都保持距离哈。可是我实在是看他实在太可爱哈。我问你哈，我说哎呀，希望我这个孙女永远这个样子，永远像一岁半的小 baby 一样的，多可爱。你一定会想说，长老，你脑筋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没有一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婴孩，没有，有哪一个？那我们都要去看医生了，对吧？没有，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而且不但长大，而且长得健康。就像他下面讲说，唯独长大成人的男能够吃干粮。你们因为只是吃奶，所以一直用什么小学的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OK 教导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什么意思？就是你还在念加减乘除啊，你还在念最基本的那个纪要真理啊，念加减乘除，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四维题，才能做微积分，才能这件事情对这个做父母来讲是这个样子，对神来讲也是这个样子。他不希望他的子民永远在吃奶变成小婴孩，他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吃干粮。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吃奶？我昨天晚上在做这个讲堂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刚才讲吃的好，吃的不好，吃的健康不健康，吃的养不养生，吃了好多的东西，我就来一下好，我们吃了很多东西，我们就要去看医生，对不对？啊，医生给我们做体检，那我们今天来一个自我的体检，啊，我们来问我们自己，你觉得自己灵命健康吗？哎，你觉得自己身体好不好？你觉得我很健康，我很不错。有没有三高哈？你有没有三高？读经会不会太多？祷告会不会太长？奉献会不会太多？你看了这题目，你想说，长老，你有没有搞错？这个三高是不好的。那读经太多不好吗？祷告太多不好吗？奉献太多不好吗？ 脂肪酸要高，这个题目答案是要高，不是不要高。接下去来问说，请举，你能举起多重的侍奉，能承担多少的压力？我们做体能测验的时候，他就讲啊，你手举起多少，你们举重，你能怎么样，我们能够跑多快啊，这给我们一个体验，看你身体好不好，您承担多少的侍奉，你能做多少，有担当多少的压力。你当你要神要你跟他走的时候，好，我们走催眠哈，我们在走路机上面走走走走走，那个医生就把那个机器越开越开越开越开，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呢啊。你与神能够走多远，你对人的忍耐度可以到几度，有没有人，有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哈？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问问看自己，我身边有没有好的属灵同伴，我的人际关系好不好，我跟周遭的人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常常在勾心斗角，是不是为了一件小事情我就不能忍耐，是不是因为一件事情我就生气，人际关系如何，你有同伴吗？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没有一个人坚强到什么事情都能一肩膀担起来的，我们都需要同伴，我们需要诉苦的对象，也许是我的老婆，也许是我旁边的朋友，我们都需要，我们需要一个不会笑我们的同伴。下面，你的神人关系如何？你相信你信的神吗？你有没有常常得到他的管教或安慰？哎，我这个问题问的有点难哈，你希不希望得到神的管教？你希不希望得到神的安慰？哎，安慰我要，当然要了。管教，哎，神啊，不要管教我吧，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有时候生气气的，哎呀，算了，不管你了，随你去。那时候我的孩子就怎么样，就怕，爸爸是不是不要我？我宁可被你打被你骂，你不能抛弃我，你不能离开我。我们跟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宁可神打我，我做错了，宁可神骂我，给我难题，但是不要离开我。最后一个，你属灵的胃口好吗？哎，我这个是，其实是整个我这篇讲章的重心就在这一句话里面，你的属灵胃口好吗？你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吗？你想吃吗？你饿吗？你饥渴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自己讲，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他就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来到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很奇妙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就讲到，他们那个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一大群的人，那群人就想说，哎呀，耶稣太棒了，有奶就是粮，有饭吃就是我的神，就拼命地跟着耶稣，耶稣到哪里就跟随他，他们就是要吃粮，要吃饭。可是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老求这个世上的粮，你要求天上的粮。然后他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这一卷书里面，他连续讲了三次，我就是粮，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的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世人生命，为世人生命所赐的。三次耶稣 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你渴慕吗？为了渴慕，我给各位做了一个作息表。所谓作息表，就是我要照这个事情去做啊，这就是我该做的事情，就是作息表。第一个，教会的主日讲台是灵粮的正餐。每一个主日在礼拜天教会的讲台，不管讲员是谁，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圣经讲说，我单单的传讲基督。如果这个在上面的传道人告诉你说，哎，这个月的股票很好， iPhone 7很好，哎，什么东西吧，你可以开门走路，你马上走出去了，拜拜。圣经上说，单单的传讲基督，其他那些东西啊，当然你不能说讲那些东西都不对。我们有时讲到的时候也谈到一些生活的事情，对，这些生活的事情不过是一个头台啊，开心菜啊，那开胃菜。有些牧师传道喜欢在讲道之前先讲一段小故事啊，吸引大家的兴趣，集中大家的注意力，没有问题，那个是开胃菜，是开胃的，让我们有一些准备。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能错过主日的讲台。所以每一个主日，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但是主日敬拜神、听神的话语的这段时间，不要用任何的东西取代。第二个，上帝为会友们预备的灵粮的地方是主日学跟小组研经，这是营养品，是维生素，它让你的生命更有能力，让你对神的话语更加的认识。研经主要就是知道神讲什么，对不对啊？那在这个研经部分里面，我们会碰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知识上的层面，你知道神，你知道这个神是谁，他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教导你这样的，为什么要告诉你那样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我们常常就说神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怎么知道，从你的研经里面去看。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我们所谓的技术上面的，你怎么知道这是神讲的话，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对我来讲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去研究圣经，我们就要去读这个释经学，我们去读圣经。一个会友如果这个对圣经事情都不了解，你身体会怎么会长得好？所以这个是营养品，是维生素，是你正餐以外的必需品。好了，两个了，正餐有了，我们的营养品也有了。第三个，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包括什么？祷告啦，唱诗啦，默想啦，亲近神啦。我每次讲到的时候，我的诗歌我都要自己选哈，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跟我的内容配合。我觉得唱诗可以让我们亲近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唱诗可以让你更亲近神。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一条歌，我相信你的信实，我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的爱。第二条歌，磐石，耶稣基督是那个磐石。如果你喜欢唱诗，你会发现说，太多了基督教的诗歌，真是激励我们更亲近主，更爱主。默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让你亲近神，远离罪恶。 我们越亲近神，我们的生活环境就越好，越清洁圣洁啊。我发现我过时了，赶快最后一个教会的服事。你在教会里有没有服事？教会服事是操练我们的功夫，学习做师傅。我们在教会里，在小组里面，在社会里面，我们愿不愿意付出？我们愿不愿意去操练？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社会上用我们所学到的去用出来？功夫不是放在自己的家里看的，功夫是要练出来，是做给人家看的，是做出来的，要用的。不要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做基督徒？不要做基督徒，我们起来跟耶稣基督走，跟随主的脚步。感谢主，希望今天讲的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彼此的勉励，让我们在神面前更加的追求健康的基督徒生活生命啊。最后我们的回应诗歌上原来写的是充满我，我觉得我笑神充满我，但是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我觉得更配合我今天要讲的东西，而且其中有一句歌词更是我今天要特别念出来的，请把那个歌词打出来好吗？王伯伯穿上救主雪白衣袍，无瑕无疵同受荣耀。感谢主，我们请玉婷带我们再唱一首这首歌好吗？
所望无为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寻